佛也不会说，我一向都习惯这样，哪里知道他是那样。有这些想法，就是被傲慢心绑住了，被自己的习气绑住了，不能开发出佛性的光明。凡夫的心就像冰块，冷冰冰又硬邦邦，不知转变，不会流通，又不能顺人意。凡夫都很喜欢坚持，我的个性本来就是这副样子，我就是这型的了，这就是坚持我相，好像定型的一块冰，不肯融化成水，若碰到别的冰块就格格不入，在互相碰撞中又容易受伤，可以说硬邦邦反而不坚固。其实我们学佛就是学习将内心的冰融化为水，将业障的冰融化为功德水。业障和功德实在只是冰和水的差别而已，如果了解道理，就可以把业障变成功德，若不了解，那么即使本来想做功德，也会变成业障。下面再以丙这位莲友作为借镜来检讨。丙一看到丁所做的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很快将心电波发射到佛的频道，而且又向丁合掌行礼，修十大愿王第一大愿，礼敬诸佛。众生就是未来佛，礼敬众生就是礼敬诸佛。同时他又马上体会丁的慈悲和辛苦而表达感谢，这就是实践地持菩萨戒第34清戒，接受人家的恩惠必须报答谢恩。他用感恩的心和言语来恭敬供养对方，并慰劳对方的辛苦。当他看到丁的布施，就随喜称赞，称赞他的慈悲和炒花生的专注用心，这就是修随喜功德，称赞如来，照十大愿王来修行，用佛法供养大家。在吃东西之前，他也没忘记先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一切众生，这是实行第三大愿广修供养。另外丙在喝茶之前就提醒大家，一人喝一杯同向西方飞，喝茶也不忘往生的愿力，同时修观经所说的三福劝进行者，勉励大家。花生代表花开见佛悟无生，劝发上品的愿。他认为吃了会很有力气念佛，同生极乐国。他懂得将吃东西这件事也回转向西方，这就是回向发愿的心。他看一杯水，就意念西方的八功德水，这是修一佛的功德，意念西方一正庄严。身虽然活在娑婆世界，心随时意念西方的一切。然后他就欢喜笑眯眯地吃，这是恒顺众生， 接受丁的好意，又不失欢喜，随顺丁请客的心，这也是实行地持菩萨戒第38条，没有违犯，不随他戒。丁的做法在身、口、意三方面，都是尽量尊重对方，随顺对方。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动作，都恭敬供养对方的身心，这就是顺菩提门。而且又会把握机会修十大愿王，连吃东西也常拿佛法出来用，这就是请心中的佛常转法轮，符合勤转法轮的普贤大愿。他把菩提心照顾得很牢固，不像一般人一看到食物佛就丢了，只想到爱吃不爱吃，合意不合意。他能在待人接物当中自然念佛念法，不把佛丢掉，不让佛灭度，这就是请佛住持，常随佛学。他的心念电波都对准菩提门发射，射中佛的频道。所以说，懂得修行的人，连喝茶、吃花生、心念电波都顺菩提门发射到西方，让人家请吃东西也可以修功德，处处赚功德法财。不会修行的人就认为只有在佛堂做功课才是修行，一出了佛堂与人相处，佛法马上摆到一边去，心念电波都只顾自己，只考虑自己的爱与不爱，这可以说不但赚不到功德法财，甚至随时损福又亏本，亏掉西方的老本。再举例说，有的居士一到佛寺就很有礼貌，看到佛、看到法师就顶礼，遇到同参道友就问讯、弯腰鞠躬。可是一回家，先生才问一句话，他就凶巴巴地说，你不要吵不要吵了，我正在做什么你没看到吗？像这样一开口就违逆菩提门，完全都没有恭敬供养对方。婆婆如果多说她几句，她就很不耐烦，嫌老人家唠唠叨叨，妨碍自己念佛，还向别人埋怨说，可能是老年变痴呆了，一句话重复那么多遍。这就是内心对长辈没有真正的恭敬，这是很损福折寿的。小孩假使多问他一些问题，他就说，小孩子不要啰里啰嗦，我很累了。一旦孩子做错事，就破口大骂说，你是白痴智障啊，头脑坏掉了。果然万法唯心造，骂久了之后都照他的心念如他所骂的实现。我们一一来检讨，家中的人也是他人啊，这种表现是不是完全没有恭敬供养他身心呢？也正大大违反菩提门。李炳南老师在临终之前一直提醒大家一句话，念佛不改心没有用，念佛 不改心没有用。改心就是改掉这种违反菩提的心。日常生活对人对事，如果没有一分恭敬的心，在佛法中是连一分利益都得不到的。一分恭敬，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，十分利益。所谓恭敬，并不单指对佛经佛像的恭敬，而是对一切人事物都恭敬。印光大师说过，念佛真实的大利益都被一些老太婆得到了。什么是印光大师所说的老太婆呢？要注意，并不是所有的女众老了就是印族所谓的老太婆。古时候老太婆大多三从四德，在家顺从父母，对父母十分恭敬，出嫁之后顺从夫婿，也都是恭敬供养他身心。夫婿过世了就顺从儿女，无形中都顺菩提门。这样的老太婆一生都没有自己的意见，未曾为自己设想，自然我执的烦恼就比较轻，更能与无我相的真理相应。他们一辈子受了很多折磨历练，学会柔顺地放下自我，所以一念佛就能顺无我相的真理和佛相应。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。而他从小对人对事就十分恭敬，三从四德，所以念佛也有这份恭敬，自然得到十分利益。反观现代的女众，很少有这种顺菩提门的基础，所以上了年纪也无法变成印祖所说的那种老太婆。一般时下的女众往往都强调自己最大，在家她最大，管父亲母亲，结婚以后也是她最大，管先生管孩子。甚至有人说要学佛，一到寺庙不但管道友管师父，连佛也管在内，嫌这尊佛像不庄严，那尊不合意，处处都是他最大，一直都不肯顺菩提门去恭敬别人，连一分恭敬也没有，要得一分利益就很难了。或许大家都可以强调自己是最老又最大的，不过很不幸，大到最后，堕落的机会也最大。墨学在为人临终助念时，发现最有障碍的，就是平常最大的那种人，因为大习惯了，凡事都不必忍耐，自然没有忍耐的功夫，临终也耐不了苦。而且平常又是他最大，心中不尊重任何人，以致临终起烦恼不想念佛的时候，也没有人劝得了他。况且可能平常念佛也没有真正用心，听别人念佛，不是嫌太快，就是嫌太慢，不是嫌太大声有压力，就是嫌太小声听不清楚， 要不然就嫌法器打不好。总之，没有一样是令他满意的，甚至还把来助念的人赶出去。一生气，连佛都不在乎，反正他最大。大到最后，堕地狱的危险性最大。所以，印光大师教我们向最没有地位的老太婆学习，顺菩提门来念佛。虽然在娑婆世界没有地位，但是往生西方的品位可能是最高的。这样的老太婆，世间人也许不懂得尊敬她，可是祖师最称赞，佛菩萨也尊重他。再举例来说，有些人食物吃不完，就想分送给别人。怎么送呢？自己爱吃又对身体好的就留下来自己吃，比较不喜欢的才送人。或者知道这食物里掺有许多防腐剂、漂白剂、农药等种种对身体不好的成分，自己就不敢吃，但又怕把它处理丢掉，自己会损福，所以就把这东西送给别人吃，或是送给别人处理，以为这样做自己就不会损福了。我们必须仔细检讨自己的心。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是布施物品给人，但事实上纯心不良，并不是慈悲，也不是供养他人身心，反而是不顾他人身心的自私行为。因为怕自己吃了有害，就给别人，这就是俗话所说的，死是道友死，不是贫道死。这哪是爱护众生呢？根本就违反菩提心。违反菩提心的事，多做是增多堕落的机会，不必太勤快做。对人有害无益的物品，甚至是毒品，不送不害人，送了反而造业，反而损福。再说有些人怕自己去处理或丢掉东西会损福，就把这种会损福的事留给别人做，认为别人损福不要紧，我不损福就好了。哪里知道这种自私的心正是违反菩提心，才真是大损福呢。其实是我们纯心的心念电波在决定会往哪一道去，并不是物品在决定。福报不是由送东西来的，是由送东西的纯心来的。有慈悲心，真正爱护人才会有福，有恭敬心才会有福，有智慧才会有福。请大家听佛法要听清楚、听周全，不要单记一方面却疏忽另一方面。举例说，前一阵子有一位青年过世，这位青年一向不喝酒，朋友常刺激他、勉强他，他也不肯喝。他的姐姐就骂他说，拒绝人家邀请就是不礼貌，不顺人情就对不起人家。后来他为了尊重姐姐，就听话勉强去喝酒， 哪里知道一喝就死掉了。因为他的脑部有一颗血管肿瘤，平常没有发现，一喝酒血管就爆开，当场死亡。像这样，等于是被他姐姐和朋友的无知和强迫害死的。他死了以后，他姐姐很后悔，却也没办法赔偿挽救。像这位姐姐，只想到要顺人情去喝酒，却不顾酒对身心的危害，这就是没有智慧。结果害死人，当然也不慈悲。我们要谨记，菩提心的三大要素是慈悲、智慧和愿力。缺少智慧，就是没有顺菩提心。我们要恭敬供养他人，要用智慧了解，兼顾众生的身和心。又比如说，如果有心脏病或高血压，就不可以吃太咸、太油腻的荤腥，也不能吃太饱。若是一味顺着人家爱吃的心，也有可能会害他没命。所以我们要用智慧判断，不要只顾他爱吃的心，不顾他的身体和他的佛心。如果爱护他的身体，就劝他不要吃油腻，同时劝导的时候要用恭敬心，说让他心情好又欢喜接受的话，才不会只顾身体又坏了心情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处处都是菩提心的考题，如果能用智慧和慈悲去做，这辈子就会成功。以上是讲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。再复习一遍，第一种是贪着自己的身体，第二是让众生不安，第三是恭敬供养自己的身心，胜过恭敬供养别人。假如有这三种违反，就要警觉，赶快修正过来，就是随顺菩提了。再举例说，台中莲社有一户莲友开了一家书局，他们很慈悲又用心，做生意也顺菩提门做。他们详细检查所有的书，凡是对大众心理有不良影响的黄色书刊杂志，或者引导大众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妄语等种种不好的书，即使能赚较多钱，他们也不肯卖，甚至连教主荤食的料理食谱，他们也不愿意出售。他们了解佛法，懂得照顾大众的身心，不希望只顾自己赚钱而毒害大家的思想，宁可少赚钱，也不愿违反菩提门。因为他们明白因果道理，知道如果引导大家走光明的路，自己必然也会处在一片光明中；如果引导大家走黑暗的路，自己一定也黑暗。讲到菩提心，净土宗祖师醒安大师有一篇劝发菩提心文，他将菩提心的表现相貌 写得非常清楚明白。